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那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因为你就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主啊，我们在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来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赦罪，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得到今生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此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我们或许有面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需要的，可能在学业里，可能在婚姻中，可能在家庭里，可能在工作岗位里，我们都面对着我们的挑战。但主，我们就恳求你在此一刻赐给我们放下的心，让我们此一刻我们专注的来到你的面前，深信虽然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但你是掌管明天的神，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去面对的。所以主啊，我们把重担卸在你面前，我们把忧虑放在今天，求主你来让我们今天就得到轻省，让我们在面对未来还未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去面对。我为线上的还在实体在现场的每一位来祷告，不论是第一次来的还是在我们当中很久的，我们都求你的恩典一样的沛然降下给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谢谢刚才领会带领我们读了那一段经文哈，大家读得非常好。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那一段经文里面呢有一连串的耶稣问的问题的。那我想呢再跟大家再读一遍这段经文，这一次呢我们仔细一点来读。我想考考大家，等一下在读的时候呢，你数算一下耶稣一共问了多少个问题哈，我们来留意哈，我们读的时候你要算一算耶稣问了多少个问题。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然后我们等下来揭晓正确答案是多少，好吗？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弟兄姐妹，总共耶稣问了多少个问题？多少个？不是，有四个的，有五个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五个，应该是五个。耶稣为什么问这些问题呢？应该是跟整件事情有关的。那我们先要明白这段经文的发生过什么事情哈。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呢是耶稣用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的事情之后。那我们知道之前有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过五千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呢是另外一个事件，这一次呢是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了七千人。所以耶稣行过两次的把鱼跟饼以少来变多，来到喂饱了这几千人的，而且还收了很多很多的零零碎碎的这些像这一次的他就收了有七筐子那么多，七个篮子那么多。好，这是之前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们知道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呢就喂饱了他们之后呢，收了七筐子的饼之后呢，然后他们就上船了。来，在上船的时候呢，门徒呢大概是没有记得要把一些饼带在身上，可能吃饱了就没有想到要带饼 啊，就是反正都饱了，也不需要了，所以这个饼呢就没有带在船上。然后在船上的时候呢，耶稣突然间就问了这句话，你们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那你知道门徒呢，他们很会联想啊，当他们一听到教这个字，又想到之前所看到的那些饼呢，他们就在想，哦，耶稣肯定是说我们没有带饼啊，真的是忘了带饼。所以这是我们合理的推论，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联想，哎呀，没有带饼。好，那门徒这就是认为耶稣在说他们没有带饼，所以但我们知道耶稣后来跟他们说，我并不是说你们没有带饼这件事情哈。那所以也就是说门徒误会了。他们因为刚刚看了一个跟饼有关的神迹，然后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呢，可能想的都是饼吧。所以呢，当一听到叫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想到做饼，然后呢就联想，哎呀，这个饼我们没有带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带饼而说这些事情了，而是因为在这个神迹之后，在上船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哪里呢？就在16章的1到4节里面呢啊所发生的，所以导致耶稣才会讲这个叫这个字哈。我们来看16章1到4节啊。刚才忘了给你们看，有五个的，有五个问题的。好，我来读给大家听这一段经文哈。他说，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也就是说，在原来我们发现，在耶稣跟他们讲饼，讲这个教之前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群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来试探耶稣。啊，要耶稣显神迹，然后耶稣说：“哎呀，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不相信的时代，所以然后在上船的时候呢，他有感而发呢，就提出了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刚刚来找他，刚刚来试探他。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理解的是，到底这个教如果跟饼没关，到底耶稣想讲什么呢？啊，教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酵母啊，你做面包的时候会加。”酵母在里面，酵加进去就会怎样啊？发大，它会影响，对不对？它会有影响力，小小一点点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所讲的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负面的用词了，就是说法利赛人的这些影响力，撒杜该人的影响力，就是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教导当中的影响力是负面的，所以你们要小心。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就是一些能说不能做的宗教家，圣经或者这些规矩很熟，但是呢就不能行。耶稣曾经责备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啊，法利赛人把难担的担子就放在人家的肩膀上，但是自己一个小指头都不动，就说把很多的教训压人，然后自己呢却不遵守。所以他们是假冒为善，能说不能做的一群宗教家。所以耶稣就是说你们不要学他们那样，然后他们的教训呢会有影响力，是不好的影响力，说明要防备他们这个教训。那撒都该人的教训又是什么呢？撒都该人呢是一群很有趣的人，我看圣经的时候知道他们背景之后，我对他们特别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一群学希腊文化已经是希腊化的犹太人。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就高举这些希腊的这些哲学思想，然后他们是不相信神的，不相信神迹的，不相信上帝的。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个圣殿，当时圣殿的管理权你知道是落在谁的手上吗？撒都该人。也就是说一群不相信上帝的，一群不相信神迹的人，却掌管着神圣殿的这个管理权。他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不信耶稣却靠耶稣吃饭的那些宗教家。我记得以前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 我们的导游就跟我说哈，他说我们当时是先去埃及，然后从埃及在北上去到以色列旅游。他说埃及是靠死人赚钱的国家，你知道他靠哪一个死人来赚钱？木乃伊哈，因为所有人去埃及都是要看木乃伊，所以他靠死人赚钱。所以你到埃及去旅游呢，如果你看不习惯呢，你挺辛苦的。我们在那个他的博物馆里面呢，就看那些木乃伊呢，我看人的木乃伊还可以忍受，但我看到那个狗的木乃伊，整个没包着就放在那里，我突然间就想起我小时候在乡下看到那些狗的尸体，我差点吐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要非常非常有能耐才能去了。然后他说，那埃及是靠死人赚钱，那耶路撒冷以色列是靠什么赚钱的呢？靠耶稣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会去以色列旅游的，除了你看风景那些少数人之外，大多数都是朝圣的，去看耶稣出生地啊，耶稣受钉十字架的地方啊，这些圣经的景点啊，去打卡呀。然后呢，这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所有商铺呢卖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跟耶稣有关的。我家里呢还有一个十字架呢。木刻的那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买的。然后你知道在耶路撒冷卖这些东西的人都是谁吗？都是巴勒斯坦回教徒跟犹太人，都是不信耶稣的。所以他说在那里呢，耶稣呢是非常受欢迎，虽然他们不相信他，因为可以赚钱。那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是很近前，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的。所以呢，门徒完全会错意了。耶稣教导他们属灵真理的时候呢，他们误解了。耶稣其实不是说这个饼的问题，只是因为一个教呢，就导致他们以为是饼的问题。耶稣其实是说，你们不要听了，不要接受这个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这些，他们这些能说不能做，还有这些不相信神的。不相信神迹的这些人，他们的教训。所以耶稣一连串的问了5个问题，来指出他们信仰上可能会经常会犯的毛病，这些毛病也是今天我们可能也会犯的毛病。所以我今天就从这5个问题做个起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门徒当时犯的信仰上的毛病，来看看今天我们会不会也犯了这些的毛病。那有毛病就要改了哈，所以就看看我们怎样避免，怎样去纠正自己的信仰。我们来看看，首先耶稣的问题当中显示出门徒信仰上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他们太为物质来忧虑，也就是说他们的眼光呢是非常属世的。耶稣跟他们讲一个属灵的道理，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他是想去带领他们去看到一个属灵的现象。但是他们很快就联想到什么？哎呀，吃的那个饼，耶稣所讲的那个教跟他们所以为的那个饼其实是两码事。也就是说他们的眼光太属世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就会被物质来牵引着，导致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是随着物质的有没有得与失来到去衡量的，导致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也失去了那种敏锐，也不能领受很多属灵的福气和知识。那么我们怎样可以知道他们有这方面的毛病呢？我们看看耶稣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知道了。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而议论呢？那说到这个饼，门徒随着耶稣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已经非常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他们曾经2次见到耶稣以神迹来喂饱5000人的事情，第一次是5个饼2条鱼，第二次呢是7个饼几条鱼，没说多少啊，但无论如何就是喂饱了5000跟4000人。那他们在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或许不是过着很享受的生活， 但是他们从来没缺乏过。你留意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门徒有没有缺乏过？可能不是很丰富，但是从来没有缺乏过。但他们现在心中所想的竟然是怎样？上到船跟耶稣在一起，耶稣讲一个教，他们就想到我们没有饼。你们觉得很有意思？如果真的耶稣能够两次喂饱几千人，区区在船上要区区变几个饼给他们，应该不是难题。但他们想的就是饼，因为他们竟然没有因为主跟他们同在而有信心说，哎呀，耶稣跟我们同在，这个不是问题，而想到说，哎呀，我们没有带饼怎么办？耶稣骂我们没有带饼。弟兄姐妹，这也许是我们的情况哈，我们有了耶稣，却好像还活得没有主的人一样。主吩咐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要我们注目属灵的事情，但是我们心思意念呢，常常围绕着我们拥有多少来衡量我们的幸福与否。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属世的事情上面，没有想到好像就好像门徒那样，信仰出了这方面的毛病。但我在这里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理世事，整天想天上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思念属灵的事情，不是消极的。我们也是还是努力的工作，我们还是努力的赚钱，我们还是努力的养家，我们求上进，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要贡献。但是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跟原因是为了荣耀神，也让人因我们而可以认识主耶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赚钱、我们的养家、我们求上进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自己的话呢，那我们的目的呢就不正确，就是还是停留在这个属世的事情上面。我记得我们前一阵子做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幸福门训。我记得幸福门训里面有令我很深刻的其中一个道理吧，哈，就是他说幸福小组，我们这些人，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离开了我们教会之后，我们在我们工作岗位上，我们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开出去的。所以也就是说，我的工作没错是赚钱，但是我最后有一个目的，我希望透过我的工作来传福音。所以我去开一个小店，我可以用这个小店来传福音，我在卖东西，我可以用这个卖东西的工作来到传福音。哎，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思想。虽然我们是在属世生活，但是我们常常以天家的事情为念，不要被世上的事情导致我们忧心，因为我们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在那里。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很要好的牧师朋友过世了，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在 Edmonton， 然后呢他就过世了，但因为我跟他挺好的，然后他留下的遗言呢，他希望在他安息礼拜入土为安的时候呢，扶棺木扶鸠的我要是其中一个哈。我当时也觉得很荣幸哈，但因为我当时在 Edmonton， 我然后他安息礼拜那一天刚好是我 Edmonton 飞回来那一天，所以我说好，我当天回来我就赶到殡仪馆去。然后我记得呢那一天呢是温哥华呢，我们那个安息礼拜是在 Richmond 的殡仪馆举行，然后那天下滂沱大雨，乌云满天哈，那天下很大很大很大的雨。我们扶到这个坟场的时候呢，那个都是泥浆，都是泥泞，然后呢就是很狼狈。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我那天呢其实看到的是泥泞地，但我心想到这是我在飞机上看到的一幕。因为那天呢我们飞机飞到瑞志文上空飞机场上空的时候，我看到底下的是云层，四周围是阳光普照， 大太阳。所以呢，那天我下飞机降落之后，我看的是黑云满天，满天。然后在这个福州的时候都是下大雨，但我心里面想的一直是什么？天上的阳光普照。我就跟他们那位长老，我就说：“哎呀，我刚才飞回来的时候是阳光普照。是的，虽然我们有雨有云，但是天上是美好的。”你让我讲了这句话，我都忘了很久。后来有一次我去他们教会讲道，隔了很多很多年，那个长老来跟我说，他说：“谢牧师，你还记得你当时跟我讲过一句话吗？”他说：“在天上云层上面是阳光普照。”我说：“是，我还记得，我跟你讲过，亏你也还记得。”他说：“是，那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黑暗，牧师走了，教会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但你告诉我们天上还是阳光普照。”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往天上去看，思想那地上虽然是很混乱，但是我们有一个井井有条的在天上啊，就有点像我以前看过的一个小故事哈，说的有兄弟两人啊，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去到他们家后院的一个小池塘，然后就看这个月亮的倒影在他那个小池塘上面非常漂亮，然后弟弟哥哥都看得特别开心的时候，觉得这个月亮已经来到他们面前，好像可以碰到的样子。哥哥这个时候突然间把小石头就丢到小池塘里面去，然后这个月亮就怎样被弄得支离粉碎。弟弟很不开心，哥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哥哥跟他说：“放心，天上的月亮还是那么圆，我们就看天上的那个月亮。”弟兄姐妹，其实同样，不论地上的事情怎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在天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人生的盼望有时候可以很虚幻，就像镜花水月一样，任何的打击都可以破碎你的美梦。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把目光转移，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乃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被物质左右了我们的目光，随着它忐忑，而要多注目属灵的事情，这是信仰中一个很大的关键。我们要知道，不要被物质来牵引你去做你的决定，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你前路应该怎么走。所以门徒第一个信仰上的毛病就是，耶稣跟他们讲一个属灵的事情，他们立刻就想到物质的东西，哎呀，我没有饼。其实你想想，跟耶稣在一起还会没有饼吗？耶稣还会怪我们没有饼吗？这就是他们信仰上的大问题。所以第一个毛病是太为物质忧虑了。那我们来看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没有用心的去学哈。啊，他们很不专心的。我不知道你专不专心啊哈。嗯，我好像听过有人这么说，这个很久以前讲的，现在可能更恶化。他说我们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哈，资讯很发达的时代，人的注意力呢就跟鱼缸里面养的金鱼一样啊 ，goldfish。你要这些金鱼的注意力是多少吗？三秒钟。就三秒钟他就没就看的是他就转过头。他说我们人的注意力大概就是那么长。你没有发现哈，我们现在的这个很难专心了哈，刷手机可能会很专心，手机一放下呢，听人讲话可能就听不进去了。我们怎样可以看得出他们有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耶稣问的这些问题就知道了。他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你们怎么不明白呢？意思是说收了多少你们还记得吗？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却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放在心里啊，没有专心啊，没有刻意放在心里面呢、啊。我跟你说，我有个困难，我记名字呢，其实很糟糕的哈。所以你看，你新特别新朋友，我第一次一定要问你们名字嘛。问了名字之后呢，我知道我第二周又会忘掉的。 所以呢，我现在学的方法，我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我要看看你的脸上的特征，然后把你的名字跟你的人呢拉起来哈，把就是哎呀，就是我有我的方法来到把你就是呀。因为这是我以前有个同学教我的，他说你记东西呢很难记，你就把每一个你要记的东西跟一个图案想起连接在一起，然后呢我到考试的时候就画图案，图案旁边就写东西了，这是我的记东西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忘掉的，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有时候我们也是三心两意不专心的，对不对？我们很容易不明白耶稣的心意，耶稣一次两次的甚至多次的教导门徒，你知道吗？他们都不明白，行很多神迹给他们看，连这个以少变多吃饼吃鱼的问这些神迹都行了两次给他们看，他们都还是好像对牛弹琴那样，没有用心去尝试去明白这些东西。结果呢，他们对耶稣所做的只能够是一知半解，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有的毛病哦。有些人对信仰三心两意的，所以属灵的事情不贪专心，觉得无所谓，也不看重它。诶，你知道我们为了娱乐可以通宵不睡的，但是如果要参加聚会啊，听讲道、祷告、读圣经、属灵书籍，读属灵书籍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怎么时间都是不够用哈？我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这个比喻的故事了哈，不是真的。就说有在一个主日的敬拜的时候，崇拜开始了，天使站在教会门口，当然人家看不见他了，他就在暗中观察，他要看这个聚会的情况。诶，突然间天使看见魔鬼也来了，天使就说，哎呀，你来干嘛？魔鬼回答说，我当然就是要拦主人敬拜上帝啊。天使就说，那你准备怎么做？他说很简单呐、他说我只要让人的心思意念离开上帝就行了。那你具体怎么做？他说年轻的弟兄我叫他注意那个漂亮的姐妹。家庭主妇我就叫他去想等一下踢大统华有什么菜可以买。听到的人我就叫他不要注意牧师所讲的，只是要注意牧师哪里可以批评的地方。服侍的人呢，就让他们去留意别人怎样称赞他们服侍。如此一来，就没有人会去注意天上的神跟他们同在。那我就成功了。弟兄姐妹，其实我想啊，魔鬼不用来啊，我们也常常主动的犯这些毛病哈。有些人平时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我都看了可以心无旁骛的看得眼都不眨的，但是呢星期天来到教会呢就坐不住，坐在那里心不在，所以呢很多人常常错失了神给他们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专心去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你知道当我们不专心的时候我们会损失很多的我以前看这个中国历史的时候曾经看过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当时齐国有个很能干的人，据说跟管仲、晏婴齐名，叫淳于髡，有没有听过淳于髡？淳于髡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就说他有一次走到魏国去，那魏国的这些官员就觉得，哎，这个人是个人才，想介绍给他们的君王，叫君王把他留下来哈，或者向他讨教，然后可以让君王更好的管理这个国家。所以魏惠王呢，当时呢就好啊，那有人推荐给我，就要见这个淳于髡。淳于髡就去见了他，见了他两次之后，一声都不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呢这个让魏王呢就觉得很没面子，然后也很不高兴，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名声大过什么的，然后呢就是见面就是见了一面不过如是，所以后来他这个淳于髡就要走了，然后呢魏惠王也没留他，然后魏惠王呢就然后这个推荐淳于髡给魏惠王的人就走来问魏惠王，哎，为什么你跟淳于髡不留下来啊？魏惠王就说，哎呀，我见了他两次，他两次都一言不发，什么都不说，我觉得他大概没什么本事。然后这个人听了也很纳闷，然后就走去问淳于髡，为什么你不跟魏惠王讲话啊？淳于髡就跟他说，你说啊，我第一次去见魏惠王的时候， 刚好有人来献骏马，然后他呢就一心一意所有心思都放在这个骑马的事情上面。第二次我见他，有人来献歌手，他的心思意念全部都放在这个歌声上，我无话可说呀。所以这个人呢就把这个话又传回去给这个魏惠王，哇，把魏惠王吓了一跳啊，然后呢就说啊，让我再见他第三次，请他来，这一次怎样，不敢让任何事情干扰，说谁都不见，只跟他谈。结果故事是这样说的了，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倦了，专心了。弟兄姐妹，我们对主是否也有这种专心度呢？当我们一边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一边是想着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边读经是一边想着什么事情呢？是否一边来敬拜，脑子却充满了其他的杂念心事呢？神即使对我们说话了，我们可能也听不见的。神行了神迹，我们可能也看不见的。你想想看，如果你跟你很心爱的人约会，他人在心不在，你会不会察觉？肯定察觉。察觉之后你会怎样？不高兴。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我试过师母走来跟我讲话，我心不在焉，很快就会有后果。之前还可以装到好像有听哈。题外话，我以前在 UBC 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呢，他有这个特异功能，他可以开着眼睛睡觉，老师不知道哈。后来我看到他，我说这个本领我真不知道怎么学的，他真的是睡着了，他眼睛是开着的。我跟我太太讲话，我没这个本事哈。所以就遭殃了。所以你看，我们要除去这种的毛病，就是要除去那种不专心的那种态度，专心一意的去仰望我们的主。这样做的话，你跟主的约会呢，即使时间多长，你都不会疲倦，你都不会厌烦，也不会觉得花时间浪费时间。弟兄姐妹，门徒的第一个信仰上的毛病，就是因为他们太为物质忧虑了。饼啊，教就想饼哈，其实教是属灵上面你要小心这些的教训。第二个毛病是他们没有用心装在属灵的事情，看过了听过了，但是就是没进里面去。第三个毛病是什么呢？是他们心太硬了。我们怎样可以看得出他们心很硬呢？那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呢，对这同一个事件的记载呢，马可是加了一些细节呢，是马太福音里面没有的。然后呢，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一点，我给你们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八章十七节，那里记载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疑顽吗？这是马可福音的独特的记载。疑顽是什么呢？疑顽就是僵硬的意思。所以英语的翻译呢，在这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呢，他说你们的心是否硬的不能接受到心里面去吗？心硬。心硬是什么呢？心硬就是接受不了新东西。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固执，可能是因为放不下自己自以为是，可能是因为活在罪中太久了，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没办法接受感动了，所以神的话语进不到里面去，心太硬了，有杂质在里面。就有点像我们用个医学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胆固醇太高在血液里面，它就会累积，有一天我们的血管就全部堵住了，我们会怎样？心脏病啦，中风啦，对不对？这事情都会发生，这个我们就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怎样？把胆固醇除掉啊，尽量少吃肥肉啊， 或者要吃胆固醇药啊，要运动啊，对不对？要解决这些问题，要让这些让我们僵硬的东西弄走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最爱去我外公外婆的这个乡下的家哈，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呢，我爸妈呢已经从乡下就文莱了哈，我们的文莱的乡下，文莱也有乡下的，就搬到城市里面住。但我还是很喜欢我外公外婆住的乡下，因为他们老人家他们喜欢在那里，因为他们从中国大陆就是漂洋过海。在那个时代去到文莱的地方，他们就是以种东西种瓜种菜种果为生，所以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也是喜欢那种田园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去看他们开始的时候连水电都没有的，要在池塘要在河边洗澡的那一种原始生活哈。现在就是我们还要你想这种生活还不行呢哈。那么当时就是每天就是这样生活，所以我们就去到那地方很喜欢。但是然后在我外公外婆的这个家的四周围呢，就是这些种了蔬菜啊水果啊，这些他每天要去浇水啊，要去锄地啊，要做很多这种东西。那其实在我们那个家乡啊，那个种东西是不是很容易种的，因为文莱的土地其实很糟糕的，它的土壤呢密度比较高，一下雨呢那些水就渗透不进去了，然后呢你踩在这个泥土上就像泥浆那样，你脚都出不来，然后呢其实它有时候甚至粘到像粘土一样，像做陶瓷的那种粘土哈，就是它的土质是这样。但他们还是要种啊，怎么种啊，所以他要花加倍的功夫去锄地，把泥土弄松，调配这个泥调土，然后就是要让这些土比较能够更不容易生长，不会太硬，水能够被渗透。所以呢他们要花加倍的功夫，因为如果泥土坚硬的话，它就吸收不了水分养分，这个东西就不长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如果是硬的，我们也需要用心的去耕耘它。我们要解决这个硬心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就是要去像农夫要去锄地把土弄松，我们也要这样，我们要让它再一次的软化起来，我们重新失去最主的这个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谦卑下来，让神再重新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人，不要坚持我们就是把固执拿掉哈，把罪挪去，这样呢我们的心才能够有机会由硬变软。弟兄姐妹，我们信仰怎么会出问题呢？当我们的心开始硬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对人没有爱心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心硬的特征，这些呢会导致我们的信仰出毛病。所以门徒的第一个信仰上的毛病是什么？物质。第二，不用心。第三，心太硬。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第四个就是他们的属灵的感官迟钝了点。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我还是要用马可福音啊，他有一句话呢是马太福音里面呢没有说的。这句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十八节。他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耶稣问他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其实他们听不听得见？听得见。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只是看了，没有去明白个中的意义。听了，没有去思考它里面的那些的含义。没有留意所听到的有什么重要。主明明在他们面前显了神迹了，看见了，就是看了一个热闹，看了个寂寞哈。今天我们会不会犯这种的毛病呢？传道人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了不知多少遍，我们是不是还是当耳边风呢？没有放在心里呢？也不重视呢？有些人五官健全，却一点都不察觉神在他身边的作为。听不见神在他心门外的敲门，察觉不到圣灵对他的感动， 原因就是因为属灵的感官迟钝不敏锐。你知道当我们不敏锐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很多。我以前看过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个小故事，就说在很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有一群人呢就到一家船公司去应聘做无线电操作员，然后大家住在这个会客室等待这个经理把他们叫进去面试。但是很奇怪，应征他们的人呢却迟迟都没有呼召他们进去。由于等待的时间过长，大伙就开始有点不耐烦，然后就开始聊天起来，然后聊天起来的就变成好像菜市场那样吵杂。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会客室的扩音器隐隐约约传来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一些声音。但是因为大家谈得很起劲，没有人去留意。突然一位年轻人听了一阵之后，他跳起来就冲进经理室，不久他就笑容满面的出来，我被录用啦。众人就停了下来，说你怎么可以比我们先被约谈呢？年轻人说，你们刚才没有听到呀。刚才这个扩音器传来这个滴滴答答滴滴的，原来是摩斯密码。然后呢，我就翻译了出来。然后呢，密码是这样说的：第一位把这电码翻译出来后进到办公室里来的人，就会被聘请。就是我常常也跟这一群人一样，声音很多，但是没有留意去听，然后我们就损失了，失去了机会。圣灵的声音要用心去听的，要用安静的心去聆听的。我们属灵的心如果迟钝了，就听不见神的声音，也会看不见神的作为，也会感觉不到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的是什么呢？不要像当年的门徒那样，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信仰上的这个属灵感官太迟钝，导致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都察觉不到。所以第一个毛病是什么？物质。第二个是什么？没用心。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心太硬。第四个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属灵感官太迟钝。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太善忘了。他说，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问你，五个饼两条鱼收了多少筐子？十二篮子。七个饼几条鱼收拾了多少？七个筐子。你们记性很好，你们都很记得清楚。不记得是什么？就是忘掉的意思。耶稣究竟指他们忘了什么呢？我想最糟糕的是可能他们连忘了什么都不知道。有没有试过你忘了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最近经常发生这种事情，从楼上走到楼下，好像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忘了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再过一阵就连自己忘了要做的那个事情都忘了，结果那一整天那个事情就没做。就像那天教会他们有执事们，他们要去银行办一个事情，要我写一封信给他们。我礼拜四那天就把信印好了，然后我自己签了个名拿回家要交给师母，然后师母没问我，我也忘了。等到礼拜六师母就去见其他执事要去银行办事情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你没有把那封信给我啊。说糟糕，我完全忘掉了，连自己要做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都忘了。弟兄姐妹，门徒经常忘了。耶稣说，你们收拾了多少你记得吗？为什么他要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为饼担心啊？你收了多少筐子呀？你还在担心今天你上船没有带饼？其实我们也常常像这些门徒一样，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找耶稣，没需要的时候耶稣很快就被我们忘掉了。我们称之总为什么？忘恩负义。 啊，记得以前，有传道人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美国大富豪 Andrew Carnegie 哈，就是那个 Carnegie Hall， 的那个，他捐钱建了这个 Carnegie Hall 的那个，他很有钱哈。然后他死后呢，他也很慷慨，他留下了一笔为数100万的遗产给他其中一位亲戚。哎，我问你，如果你突然间收到100万的钱，你开心不开心？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诶，但你知道这个亲戚收到那100万呢，他不但不感激 Carnegie， 他反而很憎恨 Carnegie， 而且以后呢，在他有生之年，他还不断的找机会咒骂诅咒这个已经过世的 Carnegie。 你知道为什么呢？给的太少了，给的太少了，对。因为你知道啊，原来 Carnegie 非常有钱，他总共捐献了3亿6500万给一些慈善机构，给了这个亲戚100万，所以亲戚觉得你给我太少了。弟兄姐妹，我们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有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哈。其实说白了，说这你一百，你收到一块钱也是恩典呀。何况收到100万，但是因为他拿100万来跟他给别个机构的一对比呢，他就觉得你太吝啬了，只给我那么多。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齁，有时候我们埋怨神你对我不好。有时明明神对我们很好，就认为不够好，你给的没有我要的那么多。有时候明明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神迹，转过了神却忘得一干二净。这不是神希望我们有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作风，这不是感恩。我们不要做善忘的人哈。当然讲到善忘呢，我们现在都非常有体会，特别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试过有一次我找我的眼镜，找啊找找找，翻箱就是楼上楼下到处找找找找不到，后来发现在哪里呢？在自己头上，因为现在有时候看东西会这样，在我头上一直都不知道。我也试过有一次，当时是很早期，我在温哥华颂恩堂，就是我大学时代在那个教会，然后我们那个团契的导师，他就是我们传奇导师，这个就是上次我讲过教我去海边跟耶稣拍拖的那位姐妹，然后呢，我跟他们非常熟的，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看见他有两个女儿。有一天教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突然间看他的女儿在那边嚎啕大哭。原来是什么事情呢？两夫妇带着大女儿就走掉了，然后把女儿给忘掉了，然后还去吃了一顿饭才发现这个女儿不在了。我说你们这样也行哈、然后就心想这个女儿将来会不会 PTSD 哈、不过这个女儿现在是 RCMP 哈、是警察。最后忘掉了，你知道吗？我们可能是会忘的。所以你说我们会把主给忘了吗？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当然有可能。那我们怎样可以不把主忘了呢？我的建议就是要不断的跟主相交，不断的听主的话，这是唯一我们可以把主放在心上的方法。所以不要把耶稣给忘了。就像我用拍拖来做个比喻吧，当你一个人跟一个人经常在一起，你会跟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个眼神你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如果你跟他又分隔了很久，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开始疏远，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不要给耶稣给忘了。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常常太为物质忧虑？有没有常常不专心装在属灵的事情？有没有常常心太硬了？有没有常常失去了属灵的胃口，属灵的感官因此迟钝了？有没有太善忘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太为物质忧虑，我的建议就是多思想天上的事情，不是说什么都不干，而是多想耶稣在我身上，他想我做，把我放在这个岗位里面，给我这些的恩典，他想我做什么来去荣耀他。当我们去领受神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 用心专心的去聆听，有没有去装载它，把它放在里面去？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犯罪也好，我们的性格也好，我们的这些习惯也好，把我们的心变硬了，对属灵的事情不敏感了，这些我们是要注意的。有没有经常把神给忘了？如果有忘了，我们就要把它再重新的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重要位置。这五个信仰的毛病，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犯过其中的一些。这五个毛病或许是我们今天还有的，想一想，哪一些是我们常会犯的呢？还在犯的呢？把它们除去，除去我们这些信仰的毛病，以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相信，相信上帝会祝福大家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结束。慈爱的天父，我们此一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我们来被你来提醒，我们是否在信仰上也有一些导致我们跟你关系受损的一些毛病的祝福的一些的障碍。主啊，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信心，让我们跟你建立关系，让我们记得你的恩典之外，我们更记得你就是我们的施恩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在你里面不会有缺乏。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